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1月3号2020年啊，今天很特别的日子啊，是这个美国大选也是投开票啊，现在正在进行啊。不过我们到了啊，可能晚间比较晚的时间呢才会知道结果，所以还是让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啊，我们拿出来学习圣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内容啊，新约读经的第44周啊，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从希伯来书的第10章到13章，以及雅各书的第一章啊。那我们希伯来书上礼拜已经说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旧约是影子，新约是本体。旧约的弥赛亚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晓得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和预表。那么地上的会幕是影子，天上的圣所是本体。那会幕后来就建成这个圣殿，里面有圣所、至圣所。好，我们在前面讲到了这一部分的观念，也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呢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神指派为祭司啊，大祭司。那我们讲到了大祭司的由来，如果按照律法来说呢，是从亚伦的后代开始，但是耶稣呢是犹太人的后代，所以呢在这里面透过这个麦基洗德跟亚伦的这个对比建立了一个耶稣是大祭司的超越性。好，所以我们来到的第十章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在这里面要来了解一件事情呢，就是所献上的祭物到底这个献上牛羊祭物的功效是什么。所以十章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事物的本相。那不是事物的真相，那事物的真相，本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要了解这里说的律法指的是什么事情。十章呢，这里讲的律法讲的就是献祭，所以呢，他说在献牛羊，那么献牛羊的血呢不能够除罪。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个观念，之前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啊，圣洁的神要跟不圣洁的人住在一起，那必须透过一套的献祭跟礼仪的条例，所以这就是利未记所交代的五种献祭，以及各种食物、居所、居住等等这些洁净的条例，因此不圣洁的人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但是不圣洁的人也不能说借着献祭就可以到神面前，而是必须透过中保，这个中保就是利未人出来的祭司，必须透过祭司来做献祭。那么在会幕里面呢，有圣所跟至圣所，在圣殿，后来的圣殿呢，也有圣所跟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这个至圣所里面。那么大祭司要进入之前，也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因为他本身也是跟其他人一样是有罪的，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呢，第十章要解决一件事情，就说如果借由牛羊的血透过流血来除去人的罪，如果牛羊的血能够除去人的罪的话，那么献祭的事情呢早就已经止住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就犹太人他只要一次献上牛羊的血就解决问题了，他就不用每一年都要来献上这个牛羊。所以这里面呢是告诉我们说，献上祭物是叫人想起罪来。那这个就是十章一节所说的律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也说到，律法是把人引到罪里面，律法使人看见自己的罪。所以呢，既然 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因此这就是影子指向的本物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说，神为耶稣预备了身体，然后呢预备了这个身体呢要照他的旨意来行啊。所以十章九节说，他要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所除去在先的就是前面这个献祭的牛羊献祭的事情，所立定在后呢就是耶稣基督，十章十节所说的凭着神的旨意，靠耶稣基督的身体，神为他预备的身体，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为圣洁。好，那我们刚才成为圣洁也讲了这个意思哈，成为圣洁，人怎么样成为圣洁呢？必须要流血。那流谁的血？流公牛山羊的血，那是在旧约献祭的时代。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成为圣洁，要流谁的血呢？是流耶稣基督的血。而这个血呢是有永远完全的功效，一次献上就有永远完全的功效。所以十章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这里面啊，在十章从第一节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要来处理这个献祭祭物是有永远功效的事情，对比公牛山羊的血呢并没有永远的功效。好，所以这里处理的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因此下面呢就讲到十章十五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圣灵对我们做见证。那我们知道说圣灵做见证呢，这个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呢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不是就讲到说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吗？也讲到说圣灵来了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嘛。好，那圣灵做的见证是什么呢？他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旧约圣经的先知书啊，我们得着这样子一个啊预言的教导。在以赛亚指出什么？在以赛亚指出一个新的拯救，就是啊以赛亚书所说的弥赛亚是新的拯救。那么在耶利米书呢就讲到一个新的约啊新的约。那么在以西结书呢就讲到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好，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是写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主要立的新约是什么呢？就是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句话是值得我们细细的思考，就是说律法原来在人的外面啊，让你借着各样的礼仪献祭来完成，可是在你人的外面这个礼仪献祭呢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真正的罪，没有永远的功效。所以现在呢要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面，写在人的心里面。好，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如果不清楚以西结书所讲的意思呢，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这个什么叫做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哈。以西结书是说把神的灵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在读啊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啊。所以耶稣在啊约翰福音呢啊也讲到，第六章也讲到，他说的话就是道，神的话就是神的道，道就是神自己。所以呢神所说的话所颁布的这个啊律法诫命就是神本身啊，就指的代表神本身。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开始建立这样一个观念，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在读圣经啊，我们今天在读圣经，我眼前看到这一本圣经， 我读的话语是在我的外面，但是我把神的话语被存记在我心里面的话，我们读诗篇119篇，我们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免得我们犯罪。那我把神的话语存记在我的心里面呢，当我今天要做一个思考，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没有神的话，那我出来的是自己的想法，用我自己的这个人生阅历在做一个判断。但是我里面存记了神的话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思考跟决定的时候，那一句话就会出现啊，就会出现啊。举个例子，我以前啊在住在北卡的时候，那么看到这个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那么我心里面就在思考说，我要不要去帮助这个人？比如说帮助一个 homeless 的 people 啊，我要不要去帮助这个人？当我在思想说我要不要去帮助的时候呢，箴言三章的一句话就出来，他说人有若有行善的能力就不可推辞啊，我有行善的能力啊，我不可不要推辞。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神的话存在我心里面的时候，当我在看到眼前的一个处境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神的话就会出来，那有时候就会成为引导我们思考，或者是呢成为一个啊脚前的灯，路上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那一脚步。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圣灵在我心里面，圣灵要发挥这个啊影响力，这个功效的时候，圣灵怎么样发挥它的影响力呢？就是借着神的话来发挥影响力。那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如果啊这个啊妇人很会做菜，可以做一撮满汉全席，可是他没有食材，没有任何的材料，再高明的手艺啊，他也做不出一桌好菜。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没有神的话，圣灵没有办法去发挥那个影响力，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呢来啊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思考。所以这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立的新约，神与我们立的新约乃是这样，就是要把他的律法，他的话语写在我的心里面。当我写在心里面，我就乐意遵守，我就行出来啊。等一下我们讲雅各书的时候再来补充。所以这里面在讲这件事情，讲到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自己的身体，成为挽回祭，永远有功效，永远完全，然后呢就为信的人成为圣洁。所以呢在十章十九节开始到这个二十五节是等于一段小结论，然后十章二十六节就给我们一个警告啊，一个警告就是第四个警告。这个警告在讲什么意思，我们先看他要讲的这一段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耶稣为了身体成为挽回祭，为我们所献上的，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刚才我们讲到说，犹太人的献祭写在利未记里面，那么献祭要透过祭司，一般的以色列人要透过祭司才能够献祭，不是祭司你不能做献祭的。那么祭司也侍奉的范围只在圣所的地方，祭司不能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所以他说，我们今天怎么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呢？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在旧约圣经，大祭司是必须献上公羊的血才能够进入至圣所，献上血为自己赎罪，他才能进去。那我们今天借着耶稣的血一次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那么这个在福音书的啊，耶稣上十字架，在十字架要断气的时候呢，那么在圣殿里面的啊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就是那个挡住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所以就预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 无惧的坦然的进入至圣所。下面就说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从这个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你就可以明白啊，旧约圣经啊，福音书在讲啊，福音书在讲这个幔子裂开来的事情，以及在这里面讲到至圣所我们可以进去，然后就有一位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啊，神的家。那十章二十二节就说到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那么这个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就讲到说，神要为我们摆设一个新的救赎的恩典呢，是要用清水洗净我们，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用清水洗净我们以后，要把我们的肉心啊，实心呢换成肉心，然后要把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这是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所以当我们明白第十章所讲的这一番的真理，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身体被神的啊，神洗净了，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已经成为圣洁了，我们的天良的亏欠也被洗干净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来坚守我们啊所承认的这个指望。这个什么指望呢？这个指望刚才讲过了，就是耶稣的血一次洗净我们，我们承认这个指望，而且这个指望不会摇动，不会改变啊。所以因为神应许我们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我们就好像一堆柴火里面呢，在燃烧的这些木材，你把燃烧的木材拿一根出来，很快就熄灭了。但是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呢，我们是可以彼此勉励，也让这一堆火呢烧得很旺，烧得很久。所以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就经常的在教会里面啊聚会。那么现在在病毒疫情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方式，透过微信群，透过这个啊保持社交距离，我们还是可以见面的哈，我们还是可以见面。所以这里面十章二十三节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那如果你守不住呢？你守不住的话呢？这就是希伯来书要写的一个重点，也是在十章二十六节所要提出来的一个警告。好，所以我们来了解这件事情的关键。我们读到了第十章，第十章啊，希伯来书是在针对在罗马政府统治时期。啊，那个时候圣殿还在，还没有被啊这个罗马的提多将军所焚毁，那个是在主后七十年的事情。所以现在讲的是还没有圣殿还没有被焚烧毁灭之前的事情。那个时候信仰这个犹太律法主义的人，仍然是固定到圣殿去做献祭的，大祭司、祭司仍然在行这一套的礼仪。那么他们就会对不守这一套礼仪献祭的人呢，逼迫他们。那这些人是信耶稣的人，虽然他们心里面知道，就是说啊，我知道这个，我已经靠着耶稣的血一次献上，一次有功效，永远有功效，我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呢，我这是我所承认的指望，但是我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呢，我守不住呢，就我在这个当中呢，我就妥协了。那妥协的结果呢，我又相信耶稣的血一次为我完成了救赎，可是呢，我为了因为被这些人逼迫的缘故，我还是来到圣殿的地方跟他们一同参与献祭，献上牛，献上羊。好，那这个问题就是在讲第十章要处理的这个问题。所以当你守不住你所承认的指望，十章二十六节，你知道真道，你知道我刚才所叙述的第十章这一段的真理，你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你故意犯罪啊！故意犯的是什么罪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呢，你受不了逼迫妥协，又再回来要借着牛跟羊的血来献祭。那如果你是这种做法，耶稣的血对你就没有用处， 赎罪的祭就没有用处，你只有占据等候审判啊。那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旧约圣经，人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就要被定罪，何况你现在呢是在践踏神的儿子啊，所以呢你在亵慢那施恩的圣灵，这样子人呢会有什么样更重的刑罚呢？他说可想而知啊，你把这个耶稣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当作牛羊的血一样。所以这里面这个警告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明明知道，我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主，是我的主，但是呢我不把耶稣当作我的主来看待，那么我仍然要去做一些别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就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哈。那啊，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也讲到一件事情叫做亵渎圣灵，所以稍微补充一下，对法利赛人来讲，他们认为，他们也相信，当一个人被鬼附以后，要把这个鬼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去，必须靠着神的能力和权柄，才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把一个人的鬼赶出去以后，他们应该承认耶稣是靠着神的能力和权柄把鬼赶出去的。可是因为他们不认同耶稣， OK， 那其中也有嫉妒啊，这些仇恨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他知道要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但是呢他故意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这一件事情就是亵渎神的灵，亵渎的意思就在这里啊，让我们了解这是一个例啊，一个真实的例子。所以当一个人知道真道，明明知道耶稣的血一次献上完全赎罪，成为能够使人成为圣洁的时候呢，仍然又把耶稣的血当作平常，像公牛山羊的血一样，他继续回到圣殿献祭的话，指的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哈。所以这里面就在处理这件事情，那么他就告诉这些读者，当时的读者说，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想起以前的事情，你以前的事情，你蒙了神的光照以后，你又忍受了各样的苦难当中呢，你也是也被人家毁谤，好像一台戏给别人看啊，你也是在陪伴那些被人家判论断啊现在苦难的人，你也能够去体恤这些被捆绑的人，而且你的家业也因为这种缘故被抢走了，你都能够忍受啊，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如果你去回想过去的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忍受了，你今天呢，如果你忍受不住跑掉了，那你不就前功尽弃吗？所以35节就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如果你把这个心齁能够抓得稳，忍耐到底，让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要给你的啊，要给你的这部分。所以这里面啊，第10章很重要的一段呢，就是在处理啊这一段耶稣的血所完成的这个永远完全的这个啊，祭物的这个功效哈、啊，所以在处理完了这一段以后，11章开始就讲到很多的信心人物。我们很熟悉的第一节的经文，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你在信心里面，你看到，你知道将来要发生的。”要应验的事情，虽然你还没有看到，你相信你有把握这件事情会实现。所以下面有很多的例子啊，所以2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说古人在信心里面得着赞赏，美好的证据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赞赏。那11章3节就好像是在讲自然启示，就像罗马书1章20节所说的，借着所造之物你可以看见永能神的神性 能力。所以呢，这里面在讲到说，我们借着所造之物呢，我们知道这一切是靠着神的话造成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就好像说进化论是从单细胞这样子显然之物一直进化完成的，类似像这样的关系。所以11章4节用这个亚当的孩子亚伯跟该隐作为例子，亚伯献上牛羊，该隐献上地里的土产，神看重亚伯所献的，看不重该隐所献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献了献祭的这个祭物送上的礼物有好坏之分。其实我们在读整本圣经要明白一个观念，就是说神看重喜悦献祭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信心，更胜于他所献的祭物。当这个献祭的人对神是有信心有敬畏的心，他献上的礼物神就喜悦。当这个人是被罪性所诱惑所吸引，他里面没有这样子敬畏神的心，他献上的祭物就不被神所喜悦。所以这个观念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亚伯呢死了被该隐杀死了嫉妒的关系就杀死了，就因这信冷就说话。那之前我有一个讲到，就是说死人冷就说话也是用这一段的经文向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11章5节他就讲到，以诺因着信就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神把他接走了。他说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神喜悦他的名证是什么呢？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呢，对神有信心就是神喜悦他的一个证明。但是这个信心怎么表示出来呢？从以诺的这个这件事情呢，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晓得以诺在65岁的时候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活了900多岁。马土沙拉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当他死的时候，灾难就来临。所以呢，我们在犹大书也读到了这一段，以诺从神那里得着启示直到这个神必要降下灾难，必要降下灾难。那这个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就是洪水来淹没大地的时候。所以呢，他就讲到说，所以以诺听到神跟他讲说，神在那个时候要降下灾难来毁灭一切行罪恶败坏的人。以诺听到这一句话就很认真的接受这一句话，很 serious。 所以他就从那65岁开始与神同行300年。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就被神接走了。所以以诺的信是神喜悦他，那以诺的信是表现在他敬畏神的态度上以及他的生活样式上。他并不是说他在这个相信神所说的话语这个敬畏神当中他就离开跑到山上去苦修，没有。你看创世纪第六章还是讲他继续在这个地上生活，但是他不再沾染罪恶，所以他敬畏神，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说，神在接去他以先，以诺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也是11章第6节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说，我怎么样得到神的喜悦，很简单。第一，你在信心里面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就像我们说的追求圣洁不玷污污秽，后面也会讲到敬畏的部分。那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敬畏神，把神当神看，把神的话语常记在心，免得犯罪，你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呢，就是神喜悦你的证明我们从这经文来看就这样。而且我们相信有神，相信我们向他祷告祈求，他会赏赐给我们的，那这我们才会跟他祈求。所以
十一章六节，弟兄姐妹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好，再来第七节讲到挪亚因着信啊，那么神启示他，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未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将来洪水要来淹没大地啊，这个灭掉一切败坏的人。他听到了这件事情，他跟以诺一样动了敬畏的心，所以他就开始造这个方舟。那这个方舟就使他全家得救。我们知道从这个创世纪呢，他造方舟的前后时间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在挪亚600岁的时候呢，洪水淹没大地，所以挪亚600岁也正好是马土撒拉900多岁死亡的时候。好，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这前后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从这些啊信心伟人的事情一再的在啊验证这个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啊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好，所以在下面就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因着信，神说你出来，你往这个外地去，不晓得去哪里，他因着信他就出来了。然后后来呢，又跟他说，这个你将来啊，这个会有很多的子孙。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75岁，撒拉比他小10岁，65岁啊，听到了这一句话，相信说将来会有子孙。好，那么这件事情一直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撒拉才怀孕，100岁才生下以撒，那中间经过了25年。所以你要想，这25年当中，他说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这25年里面他相信他会有得按应许生的儿子，他相信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有把握，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这里面就在处理这一段。那后面呢，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亚伯拉罕呢把以撒献上，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现在把你的啊最爱的儿子呢以撒献在祭坛上给我。那当亚伯拉罕拿刀要杀以撒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在希伯来书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相信只有从那应许的儿子以撒会生出的后裔，就是11章18节，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如果把以撒杀死了，他怎么可能将来的后裔会像啊海边的沙那样多呢？所以他知道以撒即使被杀死以后，神也能够叫他复活。所以这就是这里面11章19节，亚伯拉罕的信心在献以撒的时候，他是抓住这一句话的。他说以撒杀死在祭坛上 OK， 但是神会叫他死里复活，因为我将来神的应许是要从以撒的后裔呢得着这个很多的子孙。好，这个我们就知道他处理这段经文的这个经过。那再来我们来看以撒，下面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读旧约圣经可以明白，那个时候以撒是要给以扫做长子的祝福的，可是雅各用诡计欺骗了啊这个以撒，所以以撒在为雅各祝福的时候呢，他以为是在替以扫做祝福，所以他就把长子的祝福呢啊就祝福了雅各。当以扫回来以后，就以撒才知道被儿子骗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把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我现在没有办法再给你。这就是他在信心里面，虽然做错事情，但是他信心里面他认为他已经，他借着他向雅各的祝福呢，神已经会把，神就会把长子的祝福给雅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对神的信心，他说的话会实现的，这就是他的信心。同样的，这个雅各因着信给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啊马拉西跟以法莲。那么雅各也是呢祝福以法莲，以法莲是老二，但是呢把对他祝福的时候呢，是把他当长子在祝福。那约瑟也是一样，约瑟相信他们将来会回到迦南地，所以呢他就 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你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进迦南地啊！这就是信心。所以后面我们在十一章的后面的部分，关于这个摩西啊，这个弟兄姐妹都很了解，所以我就不用再多做解释哈。那后面也讲到这个啊，这个我们看十一章三十一节好了，祭尼拉合。祭尼拉合怎么样因着信呢？哈，祭尼怎么样因着信，这个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祭尼拉合听见了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他相信。你要记得，他不是以色列人哦，他相信他现在所住的这个耶利哥城这个迦南地，神要把这个地方给以色列人，他就相信。当他相信以后呢，他就和平的接待探子。好，这件事情就是祭尼拉合的信，他表现出来接待敌人探子的行为，因此呢，他就不会没有跟耶利哥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啊，下面呢就讲到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啊先知哈、啊，这个啊信心人物，像这个啊基甸啊、巴拉、啊、这些啊，我们就不讲了。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章，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样子的榜样，所以十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奔跑天路，我们怎样奔跑天路。那用比喻来讲，就好像我们要跑马拉松赛跑，我们站在起点，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站在马拉松赛跑的起点，那告诉我们说，前面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终点，这个目标呢就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家，所以要我们这一生奔跑到终点，那我们就开始啊，往那个终点一直跑。有人跑一跑累了就坐下来不跑了啊，有人跑一跑觉得很辛苦啊，跑不动了。那有的人呢，哎，跑的啊，这个脚步啊，仍然稳健的朝着目标直跑啊。我们跑过马拉松的人可能都知道，你经过啊锻炼的人，你是可以跑完全程是吧？不管是20迈、30迈。没有锻炼的人大概跑一迈你就已经啊不行了。所以他就说，你那些跑不动的人啊，你这些啊跑了就停止在路旁跑不下去的人，你要看那些跑得很好的人怎么跑。你看他跑得很好的人怎么跑呢？诶，人家身上没有背一个大背包，为什么我身上背一个大背包？我装了什么东西？所以呢，你要把你身上的重担放下来。所以我们就开始分辨我身上哪些重担我放不下来，一直背在我的身上在跑。然后你看有人在跑，脚步很稳健，那我的跑呢，我好像脚步呢绑了一块铅球那样子呢。那我就看哪些缠累我的罪呢，拉着我让我的脚抬不起来。好，所以在这一个十二章就在处理这件事情。他说我们要学会看，看见别人怎么跑，然后我们学会把那这个各样的重担放下，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来。那我们跑的时候要存心忍耐，忍耐的意思就你知道你前面那个所盼望的会实现的，就好像你跑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你知道隧道的尽头是有亮光的，所以你有这样子的盼望，你就忍耐，耐着性子一直跑啊，一直跑，你知道你可以跑到终点的。而且你知道耶稣呢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就是我信心的开始是耶稣，信心的结束也是我们的耶稣。所以呢，耶稣已经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那我们就跑的时候呢，眼睛向上看，就不要看着地上跑。所以他在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跑啊，用这种方式来跑。那跑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忍耐啊，因为在这个啊十二章三节后面呢讲说，我们要忍耐，因为有神的管教。神对什么样的人来会管教呢？神对他所爱的人会管教。所以我们今天啊常常会说，哦，碰到这些事情是审判呢还是管教？我们要了解这两个观念不一样。审判是彰显神的公义， 神不会把有罪的人当无罪，所以一定会有审判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呢，那管教呢，管教是要彰显神的爱。我刚才说审判是要彰显神的公义，管教是要彰显神的爱。为了什么？为了让这个人在跟圣洁的神上面有份。所以他就说，你们遇到管教的时候啊，你遇到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神管教我们，十二章十节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跟他在圣洁上有份，就是有连结。那管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辛苦很难受啊，会有愁苦，但是后来我们经历过这个管教，我们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呢，我们在碰到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垂头丧气啊，我们要忍耐继续向前跑。所以我们会看见啊，有公义啊，有审判跟管教，这两个不一样。再讲一遍，审判要彰显神的公义，绝不会把有罪的人当作无罪的人来处理。管教要彰显神的慈爱，为了让我们跟神有份，跟神有连结。好，所以是不一样的观念，盼望我们能够建立清楚。那再来十二章十四节，他就继续讲说，那么你在跑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你要追求跟众人和睦。我们之前读到哥罗西书，神把一个和平的福音给我们，我们得着这个和平的福音，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人和好，所以我们跟把这个福音要传给人家，我们像和平的使者一样。可是我本身跟自己人、跟亲人、跟朋友、跟教会肢体，我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和睦的见证的话，我怎么样告诉人家说这个和平的福音很好呢？好，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和睦，跟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那我们记得刚才读到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他就借着耶稣的血一次献祭，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圣洁是双重的意义，一个是耶稣基督为我完成，就像献祭的血一样，让我成为圣洁。好，第二层的意思是我一生要追求的圣洁，所以这两者不一样的观念，弟兄姐妹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一个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一个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我们要追求圣洁啊，追求圣洁。下面就讲到了一些啊，这个啊，我们要谨慎啊，这些事情。然后再来，他讲到说，十二章十八节哈，用一个西乃山跟锡安山的对比，他说：你们今天信了主以后，你不是来到西乃山，你不再像当初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看到山上在冒火，天上有雷，有打雷，有这个啊闪电，有地震这种响声，他们就跟摩西说：“哎，摩西，你跟我们讲话，我们不敢听耶和华的话啊！我这些啊山崩地裂，天这个声音太让我们害怕了。”摩西说什么？摩西说：“神让这些事情发生，要让你们学习敬畏他。”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说：“你们呢，不再像是以色列人来到那个会震动的西乃山，你今天是来到锡安山。”所以十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今天来到锡安山，是永生神的诚意，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中保所完成的。所以你们要谨慎啊！第五个警告，你就不要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说话的都不能陶醉，何况你啊离弃天上给你的警告呢？”他就说，当他的声音要来震动天地的时候呢，他这样讲，十二章二十六节，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啊！再一次的话，就是说子民被震动了，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我们可以理解说，这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些事情的发生以后，什么样的会存留在不能震动的城、不能震动的国里面呢？就是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所以这里面他就说，我们既然 得了不能震动的果，我们就要感恩。我们感恩呢，就照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是什么？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你要晓得。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烈火是怎么样？烈火会烧去金子的杂质。”烈火会烧去啊，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还是用草木和谐建造？你这种啊，用草木和谐建造的，烈火一来就烧掉了。所以火就好像在试验。那我们在白色大宝座，在启示录也讲到，这个不在生命册上人都被丢到火湖里面。啊，丢到火湖里面。所以这里面就是说，神的烈火一来呢，就好像在这个火的啊烧炼当中，可以看见什么才是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存着敬虔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的时候呢，就显出怎么样，我们对神的信心是真的。记得我刚才跟你说，以诺65岁与神同行300年，因为他知道神是认真的，要降下灾难毁灭全地的人。诺亚也看听见神启示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的心。所以敬畏在这里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顺服神话语、顺服神的一个生活样式。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活不出这样样子，我们就马马虎虎，以为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哦，神很好，神很爱我，我不管我怎么样都会接纳我。那我们用这种方式呢，我们失去了敬畏的心哈。所以这里面好，十三章呢，他说：“你们务要长存这个弟兄啊相爱的心。”那你记得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要晓得，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你已经看见未见之事已经显明、已经发生、已经应验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信心，信心就是对你还没有看见的事情，你有一个把握，相信它会发生。那今天已经发生了，你就不需要信心。那个时候也没有盼望了，因为你盼望的已经实现了嘛。所以呢，如今长存的信望爱，但是最后信跟望都结束了，剩下什么？剩下就是爱。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长存弟兄姐妹相爱的心，这个爱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呢，你就看十三章啊，我就不讲了哈，没有时间了。所以呢，他就在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啊，来用一个真实的爱来对待别人。那这里面也讲到一个啊，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啊，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是写在十三章的十五节、十六节。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啊，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如果我问你说，你读了希伯来书读了几次神所喜悦的，那你把它整理一下，你应该能够明白神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说主啊，那我明白你的心意。其实你不用这样子祷告，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很清楚写在圣经里面。神喜悦的是什么？神不喜悦的是什么？啊，弥迦书六章八节也告诉你，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里面希伯来是告诉你，神喜悦的是什么？你信心的证据。信心的证据是什么？行为嘛。所以你先有信心，在信心里面呢，你献上感谢嘛。我们在读诗篇五十篇，神最喜悦的是不是天山的牛羊嘛？神最喜悦的是你献上感谢为祭嘛。所以这里面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十一月也是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感谢是真诚的，从我心里面出来。那么这是我内心出来的感谢，同时我有行动。我的行动是怎么样？我的行动呢，是啊， 把神给我的爱呢跟别人分享，把神给我的祝福跟别人分享。所以我的行动呢，就是在13章的16节，行善和捐书的事情，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神所喜悦的，第一，我里面的信心，然后从我里面的信心出来敬畏神的一个行动，从我里面的信心出来的爱的一个行动啊，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明白这一段。我们很快进入雅各书，我们现在剩下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很快的讲一下雅各书。那么雅各呢，我们知道在写雅各书其实很重要一个观念，我们在下礼拜会仔细的说明，就是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因为我们常常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会读到这句话，因行为称义啊。那其实我们不要误会了，人有信心，这个信心就会带出一个行为。好，这个信心跟行为首先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在苦难当中，你在患难当中，你是愁眉苦脸，好像觉得眼前没有出路，还是你知道神会给你预备一条出路？你来到一座很大的这个石头面前，哇，这个山太高了，我爬不过去，我坐下来休息，垂头丧气。还是呢，你跟神说，主啊，我知道我应该翻越这座山，我应该啊跨过我眼前的困难，所以求你给我勇气，给我智慧，让我跨过去。所以你在这种心态之下呢，你不会垂头丧气，你不会沮丧，你会不会愁眉苦脸，而是你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心态呢去面对。那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个心态呢，在盼望里面的这种正面积极的心态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喜乐的心态。所以他就讲到说，你这些啊写给十二支派的人呢、啊，你们现在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都要以为大喜乐哈、啊，以为这个字就是看法，就像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我看以前有益的事情，现在看为有损。这个看法怎么产生？弟兄姐妹，你看一件事情的看法怎么产生呢？当然，我们从人来讲是人生经历嘛，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我看法这个。看法后面就是一套思想系统，我这一套的思想系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跟敬畏神的心里面，所以就产生出一个全然不同的看法，是从神领受来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我看法就是以为，所以我才会把我眼前碰到的困难看为大喜乐，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看法呢？当然你里面有神的话语，那这里面讲说你要跟神求智慧，你里面有神给你的真智慧的时候，就会影响你的看法，就会让你看面前的处境呢有不同的态度。好，所以我们在读到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讲到那个口舌的问题的时候，就讲到真智慧跟地上的智慧，真智慧会带来清洁、和平、温柔。所以你有这样子建立跟神祈求的智慧这个看法，我们就能够面对我前面所遇到的困难。所以下面就讲到说，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啊，十二节，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就得生命的冠冕。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问试探跟试炼的这种关系。那在希腊文，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字，那你怎么去把它翻译，同一个希腊文翻译成，我现在把它翻成试探的中文，还是翻成试炼的中文呢？我怎么样去翻呢？啊，英文说我怎么样翻成 temptation 跟 trial 呢？啊，你就从上下文的关系，你说这个试探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好，所以下面呢，在一章的十三节就开始跟你讲到说，试探的来源是哪里？是从人的私欲出来。啊，最近我看到一个 email 说到，有一个17岁的男孩写了一封信给 John Piper， 那这个17岁的男孩说，哎呀，我忍受不住我那种想要找女人那种欲望的渴求，所以我在 internet 上跟人家在 chat room 谈话的时候呢，我就约了一个女人要去跟她发生性关系，那我已经把钱付给她了，结果我做这件事情，这个17岁男孩说，我做了两次，我花了100块钱，结果呢，这两个女人都没有出现啊！我知道我被 scam 了，我被骗了，但是很感恩，他因为被骗，所以他没有真正的出轨啊。 所以这个男孩就问江派伯说，我犯了这样的罪，耶稣会不会饶恕我啊？这个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说，今天啊，神不会故意的用一个色情，用一个啊女人去诱惑这个17岁的男孩。这个17岁的男孩会做这种事情，是被他里面的欲望所勾引出来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观念以后呢，啊，你就明白一章13节说，哦，我今天碰到这个问题，哎，我也想去找这个啊妓女，是因为神在试探我。错，神不会被恶试探，因为这不是神的本质。发生这种事情是你里面的私欲引诱出来的。圣经的例子，大卫跟八示巴，大卫睡到日上啊，太阳快西下的时候，在皇宫上面啪啪澡，这个走来走去，然后呢，看见八示巴在洗澡，就看得目不转睛。欲望被勾引出来。我们读到那个我们就讲一个例子啊，其实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列王记下五章的地方哈。好，我们就讲到这个部分，就让我们明白哦，是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这里在讲试探跟试炼的时候呢，他说你今天会遇到这种事情，试探是你里面的欲望给勾引出来。所以下面说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不要看错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误会啊，神把这些试探放在你的生命里面。错，他说神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从上头来，神给你的是好的，是美好的，这些善的东西，那些恶的东西不是从神那里来，是你自己搞出来的。所以你不要看错了，你不要把这些事情怪到神的身上去了。所以你就在这种建立这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好，他就告诉你一章十九节，那你就听来的道呢，你就要去思想，然后你就要把它行出来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啊。然后下面一章二十二节就是说，你们要行道，你听了啊，不要说不去做。好，他就用一个例子，你今天早上起床，你照镜子，你照了镜子以后，你发现你的脸上没洗干净，有一个黑点。啊，你看到你脸上有个黑点没洗干净了，你也不去处理，你就走了啊，就去上班了。那你去上班呢，一碰到很多的事情，你就忘记了说你的脸上还有一块脏的地方。好，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他说，如果你只是听到，你不去行道，就好像你在听到的时候看见说啊，我确实有问题，我有这些啊问题，我需要这些改变。但是你不去改变，你没有去把神的话行出来，然后你就走了，那你就走了，你就忘记你刚才听到的是什么。这就发生在很多的情形之下啊，不管我们在主日讲到，我们在啊查考主日学一样，我们听的时候有扎心的感觉，但是扎完心以后我们没有行动的。所以呢，我每一次听啊信息，我们就会被扎一下，久了以后我们就好像这个麻木了。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如果是这种听到不行道的人呢，就像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目，然后看见啊走了就忘记他原来是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要详细查看神给我们这个完全的道，而且要常常如此，常常的去看，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的行出来，这样的人就必然有福。然后26节27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虔诚，他这里做一个对比，什么人自以为虔诚呢？他说这种虔诚是假的，这种自以为虔诚的人，这种假的虔诚呢，是勒不住他的舌头啊，这边乱讲话的人，他就告诉欺讽自己的心说，哎呀，我已经信主了，我很虔诚一个人。其实呢，他没有这样的生活行为，他勒不住他的舌头。这种人呢，是虔诚是虚的，因为他做不到。就能够回应刚才听到不行道的人。那什么叫做在神面前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呢？这里面讲说，第一啊，你要有善心，有爱心，你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二呢，你要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啊，追求圣洁，就这两点。那你做到这两点，你就是有真正的在主里面敬虔的心。那你刚才听完了希伯来书，其实我们就可以明白啊，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啊，神所要的，要我们这一个啊，在信心里面的生活样式行为是什么。 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把这两卷书信反复的思想我们来做祷告恩主，谢谢你那我们这一生在奔跑主道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跑的时候会很累，我们会有跑不动，我们跑得很辛苦，但是主，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学会看别人怎么跑，学会怎么样把自己的重担放下来，学会把自己缠住脚的这些罪放掉。当我们学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带着敬畏的心，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约束自己，我们可以活出这种美善。美善是从我内心出来的一个美跟善呢，我活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美善的行为。这个美善的行为就是，主啊，我一生在奔跑的时候，不再跟世俗的观念、世俗的污秽连结在一起，我要寻求的是主你的圣洁，我在你的圣洁上有份的。那帮助我们做一个和睦的人，帮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能够重新被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守望，彼此勉励，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谢谢恩主，祝福晚上我们的时间，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